所以呢，赛斯在这里头他提到说哈，爱你的邻人就如你自己。然后他说把这个再转回来，爱你自己就如同爱你的邻人一样。但是不管是爱你自己也好，或爱你的邻人也好，就是爱嘛，就是欣赏嘛。也就是说，肯定或这种能量的启德的话，是从爱来的嘛。所以你爱你的邻人，就要如同你自己，然后爱你自己又要如同你的邻人。那其实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种等号啦齁。他说那有很多的人相信他们必须要活在一种谦虚里面啦。那像我在教会里头的话齁，他们的教导就是你要谦卑，第一你要谦卑，第二你还是要谦卑，那最后一点你还是要谦卑，反正你就是要谦卑。啊，最好你要相信说所有的事情齁只有上帝能做啦，其他都是上帝做的，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人类是上帝所创造的话，那么我们人类是上帝的表达吗？是上帝的心思意念，上帝的表达。如果我们是上帝的表达的话，每一个表达出来的东西都带着骄傲啊，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骄傲，你不可能去否定这个骄傲嘛。你如果否定了这个骄傲的话，那这意思要怎么演化下去？所以真实的自傲是对你自己的完整性跟价值怀着爱心的承认，而真正的谦虚是建立在对你自己这种自爱的看法上面。好，他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假的谦虚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但是呢，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接受否定个人自我价值的这样的理论，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接受个人价值被否定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所以呢，当你是在一种假的谦虚之下的话，你也会失下别人的价值。因为你说一个人就是爱人啊，你这样的人没有爱人你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也会去失下别人的价值。所以真正的自傲容许你去感知你同类的完整性，而让你帮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如果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帮助别人啊，那把这个东西更加的浮夸的话，那反过头来的话是不让别人认识并利用他自己的力量。赛斯很好玩，他说自我牺牲不是美德啦，他说首先他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自我牺牲？我们中国人讲说人如私心天诛地灭嘛啊，你怎么样自我牺牲？你要怎么去自我牺牲？你的自我牺牲不是要在赢得更高的名吗？你是为了为别人牺牲的这个名，所以你才牺牲的啊。我说那个像元晓大师教他儿子的那一招，我觉得蛮好的。他是告诉他说齁，你要清扫这个落叶所花这个精力跟时间，跟让那个落叶落下来的是一样的，只有更强而没有更弱。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把你的心中带着一种绝对的圣洁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那你要花多少力气啊？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啊。那如果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保护你的心灵跟身体不要污染，在一种圣洁的状况之下，你所花的这种用心跟力道会是小的吗？那如果不是小的话，那你的情绪是怎么舒展的？因为这情绪是没有办法舒展，你是用力。他在批评鲁伯，他在讲说鲁伯你是用一种非常偏鄙的努力来抓住理性，这是赛斯对鲁伯的批评啦。应该是在神启之道里面吧，他提到说鲁伯你一直很努力的很努力的想要去抓起一个理性。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提到嘛，任何你觉得是权威的东西基本上是一种理性架构嘛，它本身是一种理性架构。那你去想这个架构怎么样架构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架构？比如说我们觉得一个人应该怎么样，那个基本上是在一种理性架构之下。对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所谓的贪嗔痴慢疑你要完全扫除掉嘛，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理性架构啊。在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很好的让你去觉悟的方法，可是如果你非常偏鄙的去抓住这个理性而成为一种权威中心的话，基本上它对你还是一种妨害。这会是一个非常用力的做法，也就是说你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维持一个不是你本来面目的那个善，而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基本上是违反人性的。比如说你要所有的人啊 像佛教徒的话，你不能有任何的男女关系嘛，或者是甚至于也不能有任何的情谊嘛。那如果全部的人类都没有情谊的话，人类不就绝种了吗？那这个就是很努力的希望情谊这个东西把它从你的身上或者从你的情感上完全剔除掉。某个部分来讲应该是对的啦，比如说你到一个程度你已经不把这个东西放成最重要的东西了、哦、因为你的心灵成长到一个程度不再抓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对的。可是呢，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理性中心的话，而且当作一种权威中心的话，如果不符合这个权威，那么你就是所谓的犯罪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必是对整体意识是好的，因为基本上还是从爱从欣赏开始的。所以他说完美是不存在的，而所有的存在都是在一种变为的状态，他只是在变为他自己而已。赛斯有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蛮对的了，就是爱并不是要求牺牲啦，爱绝对不是要求牺牲，爱是一种欣赏，而且是一种共振，是一种类似像 energy stone 那样互相放大。因为只有在放大当中我们可以再继续往前走嘛。如果爱是一种牺牲的话，你牺牲你自己，你自己都没有啦。如果是爱是一种牺牲，那些害怕去肯定他们自己存在的人也会害怕让别人为他们自己过活。所以他提到说，你把孩子绑在身边是不会有用的，他说只有被压抑的沟通才会导致暴力，爱的自然力量在你内是无所不在的，而正常沟通的方法永远是把你带到与你同类更大的接触上。那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嘛，像最近的那些凶杀案齁，一个这么疼爱他先生的人能够签下两个不合理的这个法律文件，那他对他的先生的容忍跟爱应该是蛮大的齁。可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沟通的话，那个东西最后呢，你会导致到暴力啦。那我觉得他最后提到说，接受你自己而喜悦的做你自己，你完成了你自己的能力，而只是你的在场就可以使别人快乐。那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声称你爱那个人，但是你会试图颠覆他的存在的基本本身。我想这有点像中庸讲的，就是说率性之谓道嘛。你走在自己的路上，你走在自己的独特性上的话，你是在道上。那修道之谓教，也就是说你自己如果是在你自己的本分上，你的独特性上的话，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教导，或是对别人最好的影响力。那我们最近很多朋友在看 Eckhart Tolle 的书嘛， Eckhart Tolle 也是这样讲啊，一个人临在会影响其他的人也跟着临在，或跟着影响他的思维方式嘛。所以呢，其实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层次啦。你自己站好了，就像我们在开玩笑说，你到一个火车上，你自己站的位置了，那你只有一个屁股啊，难道你要叫所有的人的位置都让给你坐吗？对不对？你站了自己的位置，你就不会管别人站他自己的位置啦。如果你没有站你的位置之前，好像每个位置你都有可能性，所以你每个位置都想抢嘛。那我觉得像下面624页的第一行这句话哈，他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哈。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给他们他们天生的自由，而不怯懦的坚持他们必须永远来照顾你。不坚持嘛，你不会坚持，因为比如说你跟某个人结婚，他结了婚以后呢，你就是要坚持他必须要守着你，然后要照顾着你。但事实上你若爱对方的话，你会愿意给他自由啦。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你那个不是自由啊，你那个是另外一种制约啊。对啊，这一章我想大概就是这样了。我觉得说你能容许自己把实际上在你不满的背后的爱意释放出来，而开始去观察在人类里面的可爱特性。我想意思是说，很多事情你觉得不满啦，那可是呢，在不满的这个背后，你可不可以用那种基言论，用基言论去想。我这个礼拜有台湾的朋友来，在同时间突然间有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闯到我公司来。那他们两个撞在一起，我就突然间发现他们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哦、第一，他们互相认识叶曼老师；第二呢，他们做的行业居然也蛮相近的，而居然可以互相做点生意。这个人我大概两年没有见了，他从台湾过来看我，而这个朋友呢，从来没有来找过我。 你就立刻在他们的身上发现这个当中齁其实是有机缘的。但如果说我们再细心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基本上是机缘论的。所以我那边有写嘛，对机缘的觉察，也就是圣经一言书讲的第一个十碑讲的就是机缘论，就是说你发现走进你生命的人事物基本上是在帮助你成长的。啊，你怎么去体验这个机缘，啊，怎么样去体验对这个机缘的欣赏，那可能这个机缘当时对你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看那个电影有一幕是他在两条岔路上要选择一条可以走的路，啊，结果呢他选了那一条路，选了没多久就被抓起来了。他想说奇怪，我不是问我自己的感受吗？那我怎么一下就被抓起来了？但是他立刻就发现到说，原来他被抓起来就是让他找到他另外一个朋友而救他一起出来。所以这是机缘论嘛，是人生不是也一直都是这样吗？以赛斯的想法来讲的话，没有一件事情叫做偶然，没有一件事情是突发事件，也就是都是你吸引进来的，包括你来到这个人间，你的这个角色，你选择这个家庭，你选择的你的人生，基本上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在一个长远的洪流之下来看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我觉得像我看那部电影，它里头有几个概念啦，第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用漫长的人类历史来看你的人生。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说，如果你把历史翻开来，从开始有人类到现在他们之间的演化，你可以从这个当中你会发现到每一个时代的人生他们所采取的一种信念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那就好像是你在野地上看到这里有一大丛的花，那里又有一大丛的花，那一丛花就好像是人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一样啊，它不断在演化啊。我们现在不能够随便乱杀人，那是因为我们前面杀了很多人嘛，而且在杀人当中呢，我们发现到说这里头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只有血腥而已。所以从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来看，宏观来看，第二就是说广泛的从他人的经验上来看，第三的话就是说到现在你所体验的人生，第四呢就是你的各生各世的轮回转世，那第五的话就是你夜里的梦或是白天的梦，那第二的话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直觉，你的心电感应。而这些东西呢，不管哪一样都是你意识可以截取来供自己使用的。我们人生的发展或我们往前走的路，基本上我们不一定要落在哪一个想法上。比如说我们接着说我们只能用神奇之道，那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东西，如果你在看神奇之道，赛斯告诉我们说神奇之道是一种方法，但是呢神奇之道必须要配合理性之道使用。神奇之道不是一个宇宙定律，它只是一种使用方法，就像健康之道一样。那所以我这里黑板上有讲到说，像我们说的所谓的中论，入中论颂，或是中庸，或老子，或是神奇之道里面谈的一些使用事情的方法，我们发现到说你所谓的善恶啦，是非啦，好坏啦，阴阳啦，天堂地狱啦，心灵力量啦，物质力量啦，科学啦，或理性啦，不管哪一种力量，你不要去偏一边，都可以供你使用。真正的一种所谓的中道而行的话，不是说你骑墙派骑在中间啦，好，那我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我是骑墙派，我是中间路线，我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应该不是。我个人认为说真正的中道是左边可以用，右边也可以用，好的那一边我可以拿来用，坏的那边我还是可以拿来用啊。我在公司一定要做好人吗？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坏人啊。我有时候讲神奇之道，可是有时候我会讲理性之道啊。不管是神奇之道理性之道，基本上我觉得人生的能量的来源是在爱里面，是在欣赏里面。如果你今天是在欣赏对方，在爱对方的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你可以用心理力量，你也可以用物质力量，你可以用科学，你也可以用理性，你可以用善，难道就不能用恶吗？如果说你不用恶的话，可能没有人听你的嘛。你是个和尚，你又不能杀生，让我来杀你吧是不是？ 那、啊、你们这个国家都是佛教啊，啊每个人都佛教，连士兵也是佛教，你们铁定不能杀生的嘛，那我一个人来就把你们全部都干掉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嘛，因为我们是以和平来带出和平，但是基本上我们不是放弃，不是说我今天只能走理性，那我心灵不能走，那我们在走神奇之道。我现在连乐透我都不买，我在家里我认为说钱就会掉下来，可能吗？你如果完全不用理性也不可能嘛，你不可能只有用神奇嘛。所以神奇之道、理性之道其实是合理所用，而这个合理所用齁，应该不是只有你现有的经验啊。如果说以长远的视角来看的话，你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自由。我们在看比如说像我们在宗教团体追求，或者是说在任何其他地方的话，我们觉察到的是什么？觉察到的就是说，其实爱是一种还哺，是一种互相的布施啊。如果不是互相的布施，如果不是还哺的话，基本上就落入豪夺。啊，豪夺的方式就是胁迫啦、审问啦、欺凌啦或冷漠啊。欺凌的话，像我记得王律师有提到他妈妈的方式，只要他爸爸去赌博的话，他妈妈就一定去撞墙，然后强壮的很大声，那让他爸爸的那种慈悲心起来，不敢再去赌了。啊，这种一种欺凌，那也可能用胁迫啊，也就是说，我是你老公，那我现在规定你这样做，啊，你明天开始你不可以那样，这是一种胁迫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它其实都是一种争夺战，一种控制战呐、啊。那你看看啊，你对一个大师的崇拜，是不是你已经把你的能量给了对方？啊，对方截取你的能量，如果他是控制的话，哦，他就会不断的 build up 他自己的权威，然后你必须要符合他的权威嘛。因为能量是不断的汇集在他身上，然后他会发现说他可以指使很多的事情啊，很容易啊。很多的宗教团体啊，比如说或者是一个庙啊，你可能可以用的这种资源，甚至于到几百亿。上千亿，甚至比国家还有钱都有可能呢、啊。啊，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还哺？也就是说，这个能量之间有没有说，因为你对他的崇拜而带给你另外一种喜悦，或者是另外一种能量的补充？也就是大家一起成长啦。简单的讲，就是互相的一起成长。如果只是单向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胁迫啊，就是一种夺取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在创造你人生的过程当中，你保持一种执中的觉知啦，齁。就是保持一种热情，保持一种对生命的信心，而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的感受。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能量去给予别人，或去崇拜别人。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呢，你的能量会被吸光。因为你只依靠他告诉你的指示。我们在这东区呢，常常会有，比如说哪个什么陈太太啊，很会算命啊，哈，那气算呢、啊，每次都很准。我曾经碰过一个陈太太，蛮准的，也许跟你的陈太太不一样了，啊，两个都不准是吧？怎么准法哈、啊？比如这样讲好了哈、啊，我一个朋友去，那么他跟他讲的一些事情呢，你走进去哈、啊，他不问你的名字，但是他可以把你的状况讲得一清二楚。当时的状况讲一清二楚，有，哎，像我算是一个蛮理性的人哦，我去过啊，但我去的主要原因是想去踢馆的，对，想要去踢馆，我想说这个东西我自己哦，紫微我也会算啊，那整个过程你用什么技巧，我看我就知道了，我是准备去踢馆的，我是替我朋友去踢馆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两脚扶着走路回来了，因为他讲的实在太准了。有些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模拟两可的啦，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装的，而且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啊。我想这东西哈、哦，在意识的层面上哈、哦，可以读心呐、啊，意识上可以读心。比如说，当你进到那种阿法波的状态哈、哦，你要知道对方并不难啊，就像我们在讲说。你可以把所有的命运预测得很准，但是不表示你可以帮他安排新的路嘛。就像我刚刚提到嘛，可能他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让你非常惊讶，可是能量还是在你自己身上啊。如果你对他的信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以后你要做生意你会想去问他啊，你现在有什么困难你想去问他，很什么事情你都想问他。我弟弟也是这样啊，我弟弟 有一次在中国大陆，然后他的师傅打电话告诉他，你现在在一个礼拜之内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你会被抓，因为你的朋友有那种好像商标的问题，你会被抓。啊，他师傅不知道，他师傅在屏东啊，那我弟弟就赶快逃啊，就逃了，真的是一出来的第二天，他们那些朋友就出事了。啊，你说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想每个人他都有一些直觉力，一些直觉认知，或者心电感应的能力是有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帮你算得很准，但是并不表示他可以帮你创造人生。我可以把你的事情讲得非常准，可是并不表示你往后的人生我可以帮你创造，没有那种事。其实我觉得准并没有困难，我相信很多人真的很准。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嘉义，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司的老板啊。那他告诉我说，他被吓坏了，因为他看一个瞎子，他所说的话哦，真的让他惊讶的不得了。然后他的事情都跟他讲得非常准，但是一样的情况，人生讲得准并没有用。对，你讲得准没有用，人生还是要让你自己去过，因为你本身在整个意识洪流当中，你有一个你的位置在啊。某个角度你去想，是不是我弟弟的心念所创造出来的，也是我弟弟创造出来的啊。他去创造屏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让他自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让他去逃到这一劫。如果说是在赛斯的基本理论当中，所有的事情是你创造出来，不是别人在指导你，别人指导你也是你创造出来的，你创造一个人来指导你。听说基督徒去算命都不准啊，因为基督徒不相信算命。像基督徒走到算命馆，算命的人都会跟他讲说，我看不到你。那他们的说法是说，因为有耶稣在保护啦。基督徒他们不相信轮回转世，他完全不相信轮回转世。所以你如果看一般像在坊间卖的书籍，谈到前世今生啊或轮回转世这样的书籍，他们所调查的人当中回来的没有基督徒，都是有回教徒、有佛教徒、有其他宗教的人，但是没有基督徒。因为他们不相信啊，他们不相信有轮回转世。假设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话，不是说他们去哪里的问题，而是说当他不相信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了。人死后就是永生，是接受审判，没有轮回这件事情。新约的教义是告诉你说，你要爱人如己嘛，